刚才讲的十四无为啊，在文字上肖文已经说过，还有一些语义没有说的就留到后边了，是不是意里面同时来做说明啊。我们就接下来讲五字下第三段是不是意，是不是意啊。经文在第十一了啊。世尊，我又或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难善或是不是意无作妙的。这是总说啊。观世音菩萨把前面十四无畏说过之后啊，他对释迦牟尼佛说，我观世音又得到这个耳门圆通修正无上道的缘故啊，因为观世音菩萨由耳根圆通成就他的果位啊，乃至在这个成就正法明如来，现在还是示现菩萨身啊，在哪里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因此他成就这个耳门圆通，又得到四种不可思议的妙德，所以又能善惑，惑就是德啊，又得到四不思议，就是这四种啊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心想想不出来，嘴讲讲不出来，这么殊胜的功德有四种啊。那么下面就顺着文字来做说明，这个不必多做解释了，就是菩萨的最高境界啊，与我们凡夫来说没有办法去想象啊。先说第一种，一者由我出获妙妙闻心，心经疑闻，见闻觉知不能分割，成一圆融清净宝觉。这是说明因地修行耳门圆通的境界，由我观世音最初证到这个最微妙的耳门圆通。妙，第一个妙字说明众生本来自妙，有这个微妙的真性，而现在修正成就，那就是圆满本有的妙性，所以叫做妙妙闻心。闻从耳门反闻文字性而证到本有的真心啊，成就这个耳门圆通，所以叫做妙妙闻心。心经疑闻，经存疑啊，回复本有的真心，存疑无杂啊，对于一切的外层的境界的色声香味触啊，不但是闻把它为疑呀，就是把它遗失掉一样，是已经不用它嘛啊，已经反闻文字性外面的沉浸已经不用，所以叫做疑啊，也就是说反文字性啊外尘不利啊，外尘不可得，所以叫做心境疑闻。那么因此不但是闻是如此，耳根对闻尘对生尘啊，耳根所对的生尘如此，就是见闻觉知也不能分割啊，见耳根所对啊，对生对色尘叫做见，比这个眼根所对的色尘叫做见，耳根所对的生尘叫做闻，觉包含鼻色身啊，所对之境，知指这个意识啊，就是意为能知啊，见闻觉知通通都不能分割，所以已经六根圆通，六根敷用，不能分割，就是不会割开。我们是完全割开，眼只能见，耳只能闻。菩萨眼不但能见，也能闻，也能觉，也能知，乃至六根通通如此，不必去分开来，所以叫做不能分割它，完全是圆融的，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成就一个圆融自在清净的究竟本心啊，最明微妙的啊，如众宝所成就的这个觉性一样，所以叫做宝是显示尊贵啊，自性本来是最尊贵的，所以叫做宝觉。 这是阴性修行的情况啊。现在成就果子呢，故我能现众多妙容，容是容貌相貌啊，以头舌为主啊，全身相貌也包含在其中，有种种的微妙的容颜呢，来做度化众生事业。他也能说无边成秘密成就啊，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咒也最多，在密部里面呢咒也最多。我们平常早课啊，早课的十小咒，除掉大悲咒之外，十小咒里面也有好几种是观世音菩萨说的。那么其中啊，就在这个微妙的这个现容的情况之下，他在这中间啊，或现或是不一定。如果需要以这些现象来度众的话，他就能现一熟一个头熟，三熟三个头熟，五熟五个头熟，七熟九熟十一熟，有十一面观音呢、啊。我前面讲过，这个梁武帝的时候啊，南北朝南朝梁武帝的时候啊，智公宝智禅师啊，这个梁武帝请人来画他的像啊，就是看不准他的面相怎么样子。那么画的人张三游要求说啊，请大师你得把你的真正的面相显现出来啊，让我能够画。啊，宝智禅师就用手这样一画，脸上现出啊十一面观音，啊十一面观音就是这里所说的十一手，十一面观音。所以由此一般人就称这个宝智禅师啊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十一手，如是乃至一百八手，慢慢增加，啊如是就像前面这样子，十一十三一十增，单数的增，啊。乃至略掉中间13到105啊，所以108熟就是108个熟，还有多至1000个熟，10000个熟，乃至84000卓迦罗熟。卓迦罗叫做坚固，卓迦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坚固，这所现的都是非常坚固而微妙，这是头熟的显现，甚至84000，这个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84000头手怎么安置啊？一个身体84000手怎么安置啊？也许就是84000的现身，有头必定有身啊。现手比手北是北棒是论双，不能单，头是单一啊，手背是两个，是二北四北六北八北。十倍十二倍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24，有人装观世音菩萨天寿天延啊，不可能把1000个都装上去，最起码做到24，一边12个手，一边12个手，那么两边就是24了啊，以24个这个比棒北棒来表现他的天延天寿天延啊，如是乃至像这样子180倍啊，现到180000倍1000倍84000摩陀罗倍啊，摩陀罗就是柔软的意思啊，这个手都是非常的熟身，随时要怎么现就怎么现，这是现北方千手千言。有人礼拜观世音菩萨，专修观音法门啊，拜了几十年下来，最后啊观世音菩萨现千手千眼哦，他看到非常高兴啊，祈求菩萨加倍，菩萨就拿他的手一只给他，这一只手里面有一个眼睛，千手千眼给他一只啊，那么你修成了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的一个法身，所以他能够现无量的手背84000之多，眼睛所谓千言嘛，眼睛耳目三目四目九目，这个也在如果一个人在脸上怎么样安置我们想象不出来啊，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 万木，八万四千清净宝木啊。所谓天守天也还是天而已啦，都到八万四千啊。北棒也是八万四千啊，乃至眼睛也是八万四千，都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啊。像这种的现身现手啊，现言是天守天言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现象它不是通通相同，或慈或威，有的是很慈祥的菩萨现象，菩萨地名，或者是伟，很有伟的，像金刚神啊，或定或灰，或者现出这个定相啊，俨然参相啊，或者现出般若智慧的现象啊，这些做什么？救护众生，就是他救护众生，由此而在大自在，这是第一啊，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了，文字念念好了啊。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生度缘，不能为爱，故我能故我妙能现一一行，诵一一咒，提行提咒，能以无畏四诸众生，四故众生四故十方为成国土，皆名我为四无畏者。观世菩萨也叫做四无畏菩萨。第二种的不思议，就是因为他有反文字性啊，这个脱出六尘的境界啊，那么完全显示本有的自性清净的现象啊，好像声音超出这个圆墙，以声如声度圆，圆是墙啊啊，声音墙关不住，例如我们这边讲话，隔壁的墙外他都能够听到，就是声音能够渡出墙之外，墙不能碍他，所以叫做如生度缘呢，不能为爱。因此之故，菩萨他在诸十方世界当中不会妨碍他，他又怎么现身啊，都可以随时显现。所以因此之故，我很微妙的能现一个身一个形，一一形就是一一身相，种种形象不一样的啊，不止一种而已，千万一种。也能说无量咒，说诵一一咒，诵就是说，说出种种的这个咒啊，最少字的像这个六字真言啊，最多字的像大悲咒之类啊，其心其咒啊，能以无畏四诸众生啊，无论是现身的身形，说咒的咒语，都能以无畏布施一切众生，使众生利益不畏。因此之故，十方啊，尽围城国土的十方世界众生，都尊称观世菩萨叫做四无畏者，真正能够啊布施一切众生的这个远离不畏的功能，通通他能够成就啊。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有世界皆令众生舍身正报，救我爱民啊。第三种的不可思议，他到十方世界，无论到什么地方，由他证到这个耳根圆通的清净本根，所游化的世界都能够影响到众生舍身正报而来供养菩萨，求菩萨的安宁。这个令，这个令字不要看作死令啊，不是说我叫他布施，我叫他供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令啊，看作影响，影响菩萨到什么地方，就会影响到那个地方的众生啊。他宁可舍身上的珍宝来啊供养菩萨，求菩萨啊慈悲爱悯他，来救护他啊。那么就是说，他无论到哪一个地方，众生看到就喜欢，就要请菩萨来啊是无畏啊，不是死令，看作死令就不正确啊，就是影响的意思啊。这是第三。四者，我的佛心正一究竟，因为菩萨已经成佛啊，现在是菩萨身，这是方便啊，已经证到究竟的果的，所以我的佛心正一究竟，佛所证的佛心我也究竟证到，所以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他能够用种种的珍宝来供养十方诸佛，旁及法界六道众生，我会资助法界六道里面一切众生， 六道众生，就是指六凡法界里面三善道、三恶道、天人、欧修罗、地狱、鬼畜生的六道苦恼众生。众生有所求，他能使他通通满愿。所以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脉得三脉，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这是满众生所求。你要求什么，菩萨就使你成就什么。求妻得妻这个话，以理来看，就是前面引证维摩经所说的法喜以为妻啊。我们求法喜之妻，不是求世间法的妻啊。所以求妻能够得妻，就是得法喜啊，法喜充满了法喜啊。求子的子，在这个满二求前面已经说过，求三脉的三脉啊，您要证哪一种定，要修哪一种定功，那随你所求，他都会帮助你使你成就。假如有人寿年不长啊，要求长寿，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得到长寿啊。这样子，如是像这样子的要求，乃至略掉其他很多很多众生所求的，乃至究竟要成佛大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就是究竟佛果的果子。越理说是涅槃，越智说就是菩提。如果你想要成佛之大涅槃，那么如法修行观世音法门也能成就涅槃，这是是不是意啊？凡是有所求都能满愿。前面说过的十四无畏，有一种很是普及的啊，这个菩萨的布施，可是前文里面没有什么治病，治病。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传到中国，能够普遍流通，第一个就是治理众生的病啊。南北朝的开头就是五佛修六国最后的一国北凉，北凉王祖去蒙逊啊，犯头痛，痛得要裂开，什么药都治不好啊。那么檀无天三藏法师来啊，他就问檀无天三藏啊，我的头痛没有办法治疗，你有什么方便办法帮助我吗？檀无天就叫他说，你念观音经，念观音经就会好。观音经是什么？就是普门品，法华经的普门品啊。药治不好啊，祖具蒙逊把这个普门品一念，头痛马上是好了，不药而愈啊。一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他的头痛就好了啊。这是最早治病而发生功效的啊，原因由此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普遍流通，所以法华经普门品会单行流通啊，就是由这个原因而来啊，有治病的原因。所以到隋朝啊，智者大师另外注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叫做《观音经义疏》，前面有玄义啊，有玄义有义疏，就注解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以这是由治病而来的。所以世间上有很多人很多奇怪的病啊，药治不好的，最后念观世音菩萨念好了啊。在这个寿终无怨禅师的一部书叫做《三安杂录》啊，《三安杂录》里面记载一个念观世音菩萨法门的事啊，的事啊，说浙江的天童寺啊，就是在明朝初年，明朝开始，因为这个事情出在明朝的朱洪武九年的事情啊。天童寺有一位赵燎原，燎原呢、啊、是大寺庙丛林里面的一种执事，管理燎房的啦。燎是燎房，原是源头的源啦 啊一元两元的源啦、啊。燎原是在丛林里面主理这个寺庙里的疗房，有新的住众来了，要分配哪一个疗房啊？如果在疗房方面有什么事情，由他去负责，这个叫做疗园师啊。有一位疗园师，他这个书本上写着赵疗园，普照的赵，应当还有一个字了，他没有写出来，不知道儿子。这个赵疗园师啊，一向多病，很多病，经常啊以药为伍啊， 那么到了朱洪武的丙辰年，就是九年了。这一年呢，他病得很辛苦。那么当时有一位库师，就管库头的了啊，他是学修这专修这个观世音菩萨法门的，因此他就劝这个赵辽远说：“你呀，我看你吃药不是办法了，你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加倍，看有没有希望快点好吧。”那么因此他就听话。从那一年开始，那一年的十月十七开始就念观世音菩萨，每天最少念一万，他是病中啊，很辛苦啊，很勉强的可以念满一万，无论如何要把它念成一万，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天天念，念了一年，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十七啊，自己觉得病并没有好。不但没有好，觉得距离死的时间好像不远了，自己的感受啊，觉得可能快要死了。因此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十七啊，他就转了念头，他想，我看念观世音菩萨不是办法了，菩萨不救我了，我看要求往生了，他就转念啊，我还是念阿弥陀佛好了，求阿弥陀佛来接引了，因为观世音菩萨他都不救我的病嘛，他这个念头一动啊，就是十七上午啊，这个将要吃中饭的时间，他动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一动，突然之间呢，他是睡在床上，他是自己一个房间嘛，看到有一个很美很美漂亮的不得了的女人呢，站在他的面前，他吓了一跳，哟，我的房间门是一看，房间门是关住的，窗户也关住的，十月已经很冷了，他通通都关起来，根本就没有办法进来呀。他躺在床上，一看前面这床边就是站了一个很美的女人，看着那个相貌啊，从来不曾看过这么美的人，他吓坏了，为什么会有这个人跑进来啊？我们都关注嘛，也旁边也没有人啊，他觉得很奇怪，正在纳闷的时候啊，好好的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样，往头顶一看，哦，这个人的头顶上有一尊佛像，一尊佛像。再细看，全身都是白衣，穿着白衣，那个相貌庄严，简直他没有办法表达。看到这个人呢，一手拿了一个净瓶，一个手拿了一个杨柳枝，站在他的面前，带一点微笑。这个时候他才看出来啊，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现身了啊，就是看出他微笑，没有讲话。他心里很惭愧，他想我念了一年，一年都没有感应，我想这个时候大概快死了，所以我转念想念观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菩萨就现前了。哦，那菩萨你是要救我吗？我的病会好吗？菩萨并没有说话，点点头，翻身就走了。那么他想了这么显明的感应，从来不曾看过菩萨现身，念了一年。这个时候他转念想要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菩萨现前了，说你还是不是往生的时候，你还能够好啊，所以他现身了。哎，看看菩萨救人也会卖关子，这个凭老命念吧，念到最后如果觉得不行了要往生了，你就转念念要念阿弥陀佛，他就来了有这个经验以后记住哦。如果说是念得快没有办法了，要往生了，你就转念念阿弥陀佛，菩萨可能就会现身。那么从此他看到菩萨现身之后，不晓得杨柳枝有没有帮他扫滴甘露水这书本里面没有说，我们不敢随便论断了。总之他看到菩萨像就不得了了，从此他全身清安，很自在。一天一天病就好了，也不要吃药，五天而已，大概他菩萨站的时间只有五秒钟，他五天病就完全好了，恢复健康一直到树中无蕴禅师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过了20年那么他这个书本上写这个人呢到现在还在，身体很健康，已经50几岁了三安杂录里面有这么记载，它有上下两卷它里面说到这种的 很不可思议的感应啊。念观世音菩萨是真正要肯下功夫啊，他带病拼命的念啊，一天一定要念上一万，很不容易的。而且这个人呢，他一下就多病啊，从这一次的感应之后一直很健康。那么等到树中无韵禅师写这本书过了20年才写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人已经是50几岁，那么他这道感应的时间总在30几岁左右啊，那么他还是在天童寺当执事啊。这就是治病的感应啊，前面有很多在那个感应录里面有，我们没有一提出来啊。那么由此可见呢，菩萨只要你真正的发心恳求菩萨来啊，大慈大悲来救苦救难，是会有感应的啊，只要你肯真正发心啊，这是一件事。另外啊，菩萨他还能使人改相，你专修观世音菩萨法门呢、啊、相也会改变，这也记载在三安杂录一件事啊。三安杂录里面说，有一位古顶和尚，名字叫做古顶呢、啊、顶是这个炉顶的顶啊，古顶和尚啊，他出家，可是他有五短之相，五种缺点的相，嘴唇是往上翘一个，牙齿往外露两个啊，声音沙哑三个，皮肤都是好像什么很粗哦，看起来根本不像人的皮肤，很可怕，这是第四个。身体很矮，侏儒很矮啊，只有30尺高啊，这是五个。有一个看相师啊，看到啊，你这个人，这位师傅，你有五种缺点的相，你这个相啊，寿念不会长啊，而且恐怕不到40岁就要啊，这个就完了。有什么办法呀？看相的也懂得佛法，他说你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啊。哎，他就听这个看相师的话，就专修念观世音菩萨法门，白天要念10万声，晚上要拜1000拜，拜观世音菩萨，这样子下苦功啊，20年的时间，没有一天间断啊，病也这样拜，凭劳命的拜啊。拜念不停的，20年下来，相都改了。相怎么改呢？嘴唇呢、啊、都能够合拢起来，牙齿都啊、变成正常的，啊、皮肤都是很细，那个粗相都没有了，人也长高了，五相通通改过来，啊、20年后那个看相师还在世，他看到的时候，哦，师傅啊，现在你的相整个改过来了。跟从前不同的，那么他帮他算，你最起码按照您现在的相可以活到70、80岁啊。这个古顶说活到几岁这个另外一回事，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要能够弘法度众啊，那个照佛法我能做，他达成这个度化众生的目标我就够了。那么从此之后啊，他声望很好，说话也很流利，而且声音不会沙哑，洪亮，非常洪亮的声音，善人说话，因此啊，各地方的大丛林都请他去当住持，啊、他住持了好几个大丛林，啊、度了很多众，最后人请去进山，洁净的净啊，香茶林啊，到进山住持，啊、他在进山住了12年，当了12年，最后。79岁在进山入灭啊，那么这就是不但是能够圆寿还能改相，这都记载在古书里面。三安杂录是一位禅师叫做无韵啊，四书论语里面的人不知而不韵那个韵啊，就他的名字叫做无韵，字号叫做树中啊，就是明朝初年啊， 周洪武那个时候明朝初年的一位大禅师，修禅参禅开悟的。那么除掉他的语录之外，他写了一本《三安杂录》，有上下两卷。《三安杂录》里面就是不但是把禅门里面所有的一般人家不知道的他所听到的故事记载起来之外，也有很多感应事故啊，所以里面也有这两则这个修观音法门的这个感应事例啊事迹。所以我看《三安杂录》之后啊，发现这两则我就把它记下来，觉得这很特殊，在普通一般感应的这个书本里面呢、没有看过啊。现在这个徐子敬居士啊，曾编一部《观世音菩萨感应颂》，以句颂方式总合起来说明，然后再一条一条列出这个感应事迹啊。这个书本很厚很多啊，里面是不是有这两种，我没有详细去翻看，不得而知。因为被这本感应颂的书太多啊，在现在也没有这个力量去看。这是我看三安杂录里面发现的，在平常啊便少见这一类啊。所以显示观世音菩萨真是能够使人所求都能满愿不过有一个条件，凡是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不要用试试看的心情啊，唔通讲我念看卖啦哈，啊我想看卖，看有感应无？不能有这个心情。如果有这种心情念，不会有感应。菩萨不是叫你考试啊，啊不能说我来考考看看能不能成就啊，这个不对的，所以不能用这个方式啊，要至诚恳切。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是一样，要至诚恳切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感应啊。那么关于这一类感应故事多得不得了，不能一一详举了啊。那么这是适不适宜啊？因为里面说到求长寿也能得长寿，世间上修观世音菩萨法门得到长寿的，在感应颂里面有很多记载，可以做参考。禅门这个宗门下的所有修禅的人，参禅的人，专修观音法门的不少。宋朝的这个弃宋禅师，福日弃宋禅师，他就是专念观世音菩萨。按照他的传记里面记载，他一天要念10万，有些是说他晚上念10万。我想一天念10万，连夜念10万是有可能，因为他还要住桌他有很多工作，不可能呢是单在夜晚念完这个数目。这是观世音菩萨成就三种的妙用的说明啊，在经文里面大概就已经说清楚了，就是说有32应、14无畏、4不思议啊，我们只有大概讲了，感应故事太多，不可能一一详细的列出来啊。关于这个徐子敬居士编的观世音菩萨感应颂这一本书啊，台中联社曾印过，而且把它放大，本子很大啊。那么如果需要的话，不妨去问问，请问这个台中联社是不是还有这个书，可以做参考。那么一般流通也有很多这个观世音菩萨灵感录啊，另外有一本是近代人写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啊，那么都可以做参考啊。这些看了之后会升起信心，对菩萨有这个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只要真正的修学必定会有成就啊。这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的妙用，已经说到这里为止。最后总结上文啊，节选圆通名号啊，第三段节选圆通名号，前面详细说明妙用已经说完，节选这个圆通的名号叫做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因入流相，这三摩地成就菩提，思为第一。佛在前面25圆通之前曾说过，问大家怎么样是得到圆通啊？那么既然是佛问得圆通的情况吗，我观世音菩萨自称，我是从耳门 圆照三昧就是修耳门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成就这个啊圆通常的真意啊，成就圆通。那么圆心自在，我不是圆外境，圆自性，自性本具的妙德，通通都是由此显现。那么因入流相得三摩地啊，前面开头就说过了啊，由这个由入流而证三昧啊。关于这个道理在开头曾讲过，那么现在因为时间到说不完，我们下次还是从这个因入流相这三摩地这个地方讲起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小伙。